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北韩自称军事强国，向各国示威，美军 F-22 再投入韩美军演。日媒称，配合2023港岛珠七峰会，拜登计划访问长期。戴奇说，必须纠正中共对全球经济20年来的扭曲。欧盟应对2023年能源短缺，订定天然气价格采购上限。国会事件调查委员会建议司法部对川普提出四项刑事指控。美国旅游业务在年底假日季快速增长。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军时隔四年出动 F-22 匿踪战机参与韩美军演。韩国媒体分析，北韩近期公开固体燃料火箭引擎、侦察卫星等研发试射，提高挑衅强度。这次韩美军演可能是为了向北韩发出强烈警告。北韩的挑衅升温，北韩劳动党机关部劳动新闻20号发文自称，今年是北韩作为世界军事强国向各国展示威严和绝对力量的胜利之年。文章提到，北韩借成功试射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明确告诉美国及其盟友知，针对北韩玩弄军事把戏是自取灭亡。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20号表示，美国空军这次派出部署在日本冲绳县加守纳基地的 F-22 到韩国，与美军 B-52H 轰炸机参与在济州岛西南方韩国防空识别区一带进行的韩美联合空军训练。韩国同一部官员呼吁，不单只是韩美人，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团结一致，以不可动摇的态度应对北韩的挑衅威胁相当重要。日本读卖新闻20号报道，不单止一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配合七大工业国集团珠七峰会将在2023年5月在日本广岛市举办。日美政府已经就美国总统拜登届时顺便拜访长期时展开检讨。日美领袖有意共同在两个曾经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向全世界表达致力迈向无核无世界的重要性。就在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暗示使用核武的威胁下，日本和美国领袖共同前往两处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将成为对内外宣示核武使用与威胁的不正当性的机会，对日美关系从二次大战时的敌对转为战后的同盟。一次造访广岛和长期的行动亦可能成为展现日美坚定关系的象征。广岛珠七峰会预定2023年5月19号到21号举行，目前预计拜登访问长期的时间将落在峰会的前后。日美政府接下来将在顾及长期及美国双方舆论的情况下，尽快协调出最后结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美国需要在防御性关税之外制定更广泛的战略方针，以应对中共对全球经济20年的扭曲。戴奇19号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一场论坛上说，拜登政府将继续就以国家为中心的非市场的贸易做法向中共当局施压。谈到北京的贸易政策时，戴奇说，伴随着来自中国低价入口商品的激增，美国的就业、收入和制造能力的损失是真实且具毁灭性的。戴奇警告，鉴于北京有能力影响全球市场，华府对抗北京的传统贸易工具，例如反倾销、反补贴关税，可能未能阻止很多美国产业的空洞化，而这个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说，华府应该探索可与其他志同道合的经济体合作开发的新贸易工具。美国需要思考如何更有效地使用传统贸易工具。他还说，美国正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寻找更多选择，以便在一个供应链和中国经济紧密结合的地区获得经济恢复力。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并因此受到西方制裁后，能源市场受到冲击。 欧盟能源部长会议19号对天然气价格上限达成结论，将原方案每兆瓦时275欧元的上限调整为180欧元，以压低能源价格升幅，并从明年2月15号起实施，为能源短缺形势再添挑战。欧盟设限对全球天然气市场冲击大多数仲有待观察，但如果保障欧盟本身明年不会短缺能源，挑战并不小。首先，总部在美国的大交易商洲际交易所集团上个礼拜就警告，欧盟市场矫正机制会令他考虑荷兰天然气交易中心是否仲有可为，即是以可能退出交易来施压欧盟。国际能源总署日前亦都提出报告，估计欧盟明年天然气将有570亿立方米的供需缺口，原因包括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全面停工，中国疫后经济复苏将在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带来抢购压力。洲际交易所集团估计，就算欧盟增加再生能源和氢能供应，法国核电厂亦恢复产能，仲是会有相当于27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能源缺口，主要靠节能来解决。美国国会众议院负责调查2021年1月6号国会山事件的特别委员会，19号举行最后一次公开听证会，委员会成员认为有证据可就四项罪名起诉川普，分别是妨碍公务正式程序、图谋诈骗美国、图谋作出不实陈述，以及煽动、协助、助长或支持暴动。特别委员会以7名民主党人和2名积极反对川普的共和党人组成，透过表决造成这个结果。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分析，这次表决替特别委员会18个月来的调查划下戏剧性句点，但川普面临的问题主要在政治而不在法律上。本届国会将在2023年1月3号结束，届时1月6号委员会将不复存在，但特别检察官史密斯领导的司法部调查仍在继续。该委员会主席汤普森说，委员会最终报告全文将在星期三公布。汤普森表示，更多的记录和文件将在今年年底前发布。对此，川普通过其社交媒体平台Truth Social 指责委员会提案为虚假指控，目的是阻挡他再度角逐白宫大位。尽管有通货膨胀存在，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经济学副教授罗康布伊安表示，这个是旅游行业复苏的一年。灵活的办公政策，再加上人们克服了对 COVID-19 的恐惧，导致今年的旅行需求激增。他说，即使人们支付更高的机票费用，这个假日季的旅游支出及旅行次数仍然有所增长。航空业、万事达卡和 Airbnb 都是今年旅行需求增加后收获暴利的公司。作为美西最重要的机场，洛杉矶国际机场即将迎来冬季假期旅行高峰。机场官员预测，从12月16号到2023年1月3号，平均每日会有20万名旅客进出机场，其中12月16号、18号、19号、23号以及1月2号是旅行高峰日。在这几日中，每日都有多达21万5千名旅客进出机场。美国汽车协会预测，2022年将是20几年来旅行第三繁忙的年头，估计将有超过1亿1200万人进行离家50英里以上的旅行。另外，由于今年的圣诞节和新年都在礼拜日，旅行时间将会延长。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古特雷斯希望明年能够在乌克兰实现和平。美国又有两州政府机关禁用 TikTok。 美国可能在2023年成为石油净出口国。当局射博白纸革命，遣返令即将失效，美国面临非法移民飓风。美 B-2 轰炸机紧急降落起火，同机型全数停飞。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9号在纽约总部举行的年终记者会上指出，地缘政治分歧使全球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有时甚至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强调，现在不是坐以待毙的时候，人们应该展现出信念和决心，为应对挑战寻求真正的解决方案。古特雷斯对于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严肃和谈的可能性表示并不乐观。他再次强调，俄乌战争必须以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规定的方式和平解决。在另一边，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一访问白罗斯首都明斯克，将同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双边会谈。乌克兰联合部队指挥官纳耶夫说，他认为普京和卢卡申科的会谈将讨论进一步侵略乌克兰，以及白罗斯武装部队扩大参与攻打乌克兰的行动。莫斯科和明斯克当局在白罗斯成立了联合作战单位，曾经举行多次演习。俄罗斯上个礼拜派出3架战机和1架空中预警管制机前往白罗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和西维珍尼亚州担忧中共可能借由社群媒体 TikTok 追踪美国人的个人资料和审查内容，礼拜一成为最新禁止政府管制装置使用 TikTok 的机关。美国50个州当中，现有大约19个州至少局部挡下政府电脑使用 TikTok 的权限，多数限制措施都是在过去2个礼拜制出。TikTok 是中国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美国部分国会议员上个礼拜提出法案，寻求在国会全面封杀 TikTok， 此举将仿效其他早已禁用的国家，例如印度。总部位于美国的公司 Jamf Holding Corp 主要销售个团体可以在智能手机 iPhone 和其他苹果装置上启用过滤和安全措施的软件。这家公司说，自今年中以来，他们越来越多政府客户限制使用 TikTok。 这家公司还说， Jamf 全球公共部门客户管理的设备这个月尝试连接 TikTok 约有 65% 被挡，包括学区和其他各种单位，被挡比例高过6月的 10%。 过去几年里面，美国已经成为全球原油出口大国，但自二战以来，出口量从未超过入口量。不过有分析师认为，这种情况明年可能会改变。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向其他国家地区销售的原油目前达到创纪录的每日340万桶，汽油、柴油等炼油产品的出口量约每日300万桶。此外，美国还是液化天然气出口国，预计未来几年将持续增加。美国每日需消耗2000万桶原油，但产量从未超过每日1300万桶，因此一直不被视为入口国。但根据美国政府上个月数据，美国原油净入口降至每日110万桶，自2001年以来最低纪录，亦低过5年前每日入口破700万桶水平。能源研究公司 Voltex 分析师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刺激美国能源新需求，如果页岩油加速增产，预计到明年年底石油出口将会高过入口。近日，北京体制内人士爆料，中共20大期间，北京市医院就出现新冠病毒群聚感染。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北京体制内人士举报称，北京因20大维稳而隐瞒医疗系统内的严重新冠病毒疫情，此举导致大量长者死亡，并导致北京的医疗和殡葬系统陷入崩溃状态。北京10多间殡仪馆都已经不堪负重，部分火化甚至已排期到明年一月。一名北京政法系统人士透露，北京现在的惨况是在白纸运动前发生的，甚至是在20大开会期间，到这个月初已经完全失控，但一切都被官方严密封锁。在没有高层允许时，医院更加不敢报告有新冠病毒院内感染，甚至连按照新冠感染治疗都不允许。北京市卫健委和各医院唯一做的事就是限制病人出院，并限制医护人员回家。作为政法系统内的人，他称政府会将这次大规模的疫情责任推给白纸运动。作为亲历者，他很愤怒。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近日敦促拜登总统采取行动，应对以防疫为由旨在遣返非法移民的移民庇护禁令21号失效后，南方边界涌现的大规模非法移民潮。在联邦法官11月下令，要求终止川普政府2020年实施的庇护禁令，将寻求庇护的非法移民迅速遣返后，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在禁令解除前赶到美墨边界。德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冈萨雷斯指出，目前的局面非常严峻，美国将面临一场非法移民飓风。德州州长阿伯特强烈呼吁加强边界安全，他指出结束以防疫为由对移民庇护的禁令将酿成大混乱。据美联社报道，12月18号一日内多达6000名非法移民穿越美墨边界。边界的德州埃尔帕索市市长利瑟宣布全市进入紧急状态。福克斯电视报道，亚利桑那州玉马县和墨西哥交界处已经聚集大批移民准备向该县进发，玉马县议会主席瑞耶斯宣布全县进入紧急状态。美国一架 B-2 幽灵轰炸机12月10号在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紧急降落起火，并未造成人员受伤，军方目前已经决定停飞所有 B-2。据美联社报道，美国空军拥有的 B-2 轰炸机不到20架，它同 B-52 同温层堡垒，在美军核三位一体扮演重要角色。在停飞期间将对所有 B-2 进行检查。空军第509轰炸机联队表示， B-2 原定飞越2023年1月的玫瑰花车游行大学美式足球赛玫瑰碗，将由 B-1 枪骑兵轰炸机替代。B-2 在1989年首飞后服役至今，美军最新型的 B-21 轰炸机在这个月公开，预计在明年首飞。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